嗨，路亚，那大家平安，好，那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那大家平安，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哦，在这边来说一说天上的真神哈，给我的很多的恩典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小妹名字叫做陈怡梨，那今年满47岁，快要48岁了。好，那我想，就是人家说年近半百，听起来有点恐怖，以前觉得年近半百，发现自己也已经年近半百。那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一说那神给我的恩典，那在我过去的路上怎么带领我。好，那我第一个要说的事情是关于我爸爸的见证。那民国83年2月5号，那时候爸爸在日本的东京工作。好，那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那肚子有点痛，那在就跟旅馆联络以后啊，那就送往那时候是圣路加医院。好，那医生就看一看就说啊，好像也没怎样吼。好，然后就那爸爸因为那时候在日本也没有相关的保险，那所以就决定说那赶快出院好了吼，还是回家回台湾会比较舒适这样子。好，那这是早上的事情。那下晚上大概6点多的时候，那爸爸就疼痛就是加剧，那心脏就绞痛这样，那都无法忍受的地步哦。好，那结果就只好再跑去医院。那时候医生可能又更厉害，就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好，那时候检查出来的叫做玻璃性大动脉肿瘤。其实我 也不太确定，然后听说白话文就是血管就是里面已经快要破掉这样，就是应该不是说快吧，应该说血管就很多层，那里面那一层已经破掉了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如果血管破掉就是大动脉应该就不完蛋了这样。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这种病就是死亡率很高，那也没有办法完全去治愈，那就是跟死亡是一线之隔这样子。好，那当还好那时候爸爸公司的董事长人也在日本，那就赶快安排他到加护病房。好，那2月15号，那其实2月5号到15号这个中间，那我的母亲就也接受安排，就赶快去到日本去照顾爸爸这样子。那2月15号，那爸爸就是在睡梦中，那他有看到神就亲自显现，然后就把手伸出来，然后就伸到他的左胸口前，那感觉就是在按摩这样子，就帮他捏这样子。那时候爸爸应该全身是插着管子的，那不能动，那他心里就一直跟神说错了，说神啊，错了错了，其实那个动脉应该是在右边，因为其实也不知道嘛，就人可能生病就一直躺着，那他觉得就是在右边，那你应该捏我的右边啊，你为什么一直捏我的左边？那神并没有理会爸爸的要求，就还是在他左边就是按摩这样子。好，那听说隔天早上那爸爸就跟妈妈说明这个状况，那妈妈就说啊，你怎么都记错了，因为其实那个真正生病的地方是在左边这样子。好，那爸爸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是神的恩典，他自己躺在床上其实也搞不是太清楚这样子。好，那感谢天父的恩典。那2月17号就是爸爸做梦是晚上，然后大概又隔了一天，然后又重新再做了一次断层扫描，那医生根据扫描的结果就跟爸爸说他第一次可以就是坐起来，因为其实可能之前都是被要求要躺在床上这样子，那就是第一次说可以坐起来，那身上的插管就拔除。好，那3月5号就是2月5号到3月5号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那爸爸就坐轮椅搭机返台。好，那这个事情其实你看83年到现在将近30年，那非常的感谢主，爸爸到现在身体 依旧硬朗哈，行动自如，然后也能够去做瑜伽哈，打高尔夫球。好，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30年前不像现在哈，就是可以拍照啊，然后有各种的通讯网络哈。那所以其实这一段的过往哈。爸爸妈妈在日本的这些点点滴滴，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听他们转述。好，因为其实我人也不在那边哈。那我想要说的是在这段期间，那在台湾哈，那我也自己也感受到神的恩典哈。那神也教会我一些功课哈。好，那时候妹妹才国中哈，那其实。平常就是妈妈每天载妹妹从我们家在内湖，然后载她去大龙洞，然后就是每天妈妈就会载她去。我妈妈就是那种对小孩很好，就是就会接送啊，然后我妈妈就会每天接送妹妹，然后去大龙洞的国中就读，然后再送接她回来这样。那时候妈妈就去日本照顾爸爸嘛，那我就是那种觉得，那我就最大，那我那时候大学2年级，那所以这样子每天接送的工作就落到我自己的身上哈。其实说实话，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有去学驾照，好，那但是那时候大概上路就是真的也不太会开，应该说不会开啦，不会开车，就是每天就是大概妈妈有带我在台北市区，就是勉强她坐我旁边，然后我就开一开这样，那大概开过几次这样，好，那现在突然说哇，每天要送妹妹啊，好去。就是要去上学，而且又不能迟到，然后而且因为其实内湖到大龙洞其实最快就是开高速公路嘛，那所以就觉得就很可怕这样子，就内心非常的害怕。好，那记得那时候自己每天都就是你很怕耽误到妹妹，所以你就会每天很早起床，然后就赶快接送妹妹到学校这样，那也都是一直要祷告，觉得很害怕这样子。然后开车去学校之后，然后我自己再把车子开到那个台大周山路那边去抢车位，因为技术不是很好，所以要赶快早一点去，然后赶快站好一个大的车位，要不然就停不进去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大学生上课也没有那么早，就也不知道干嘛，因为一早嘛，以前也没有像现在什么有手机可以滑什么，就不知道干嘛。然后我自己又很贪睡，所以那时候印象中就是又是冬天嘛，就很爱困这样，然后就会开车去周山路停，然后我就拿一个那个外套，然后就把自己盖起来，然后就躲在车上这样，就再补眠一下这样子。好，那时候觉得就是那种很孤单，然后很可怜，然后又很无奈的感觉，其实就会记得，然后可是又很怕，就是 又觉得自己要很坚强，想说爸爸生病，生死未卜，对不对？妈妈又在日本，虽然没有每天联络，可是听说也是日本冰天雪地啊，然后听说妈妈有时候还走路那个雪地会滑倒之类，就觉得说哇，那爸爸妈妈就在那边奋斗，然后自己在这边一定要很坚强这样子。好，那时候常常勉励自己的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13节，如果音控的同仁可以帮我打一下，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时候就觉得对，就是要撑下去这样。好，其实那一段时间说真的快30年，那就是有一些记忆，就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刻意去忘记，因为感觉就觉得蛮可怜的这样子。好，那但是有件事也是记得很清楚，也是跟开车有关。好，那有一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晚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开车，然后要回家这样子，然后就等红绿灯的时候，眼前就是红灯就变绿灯嘛，然后我就发动就要回家，然后结果呢，没想到就是那个路口就冲出一辆机车这样子，然后就是就砰一声，然后就那个机车就倒下去这样。然后我还感谢主，就是因为车子刚发动，那速度也不是很快，那我自己就没有受伤，我就赶快下车，然后我就去看， 然后那个地上就有一个女生在哀嚎，这样就在那边呻吟这样，然后她比我还年轻，然后我就说那你还好吗？那她就弄一弄，她就说哦，应该是皮肉伤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哦，那他没事，那就开始担心我的车子，因为想说哇，那爸爸妈妈不在，那时候车子感觉又就是 就觉得 啊车子哦中了一个很大的洞，我就开始检查我的车子，然后就想说哇，那怎么办，就想说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他们在日本这么辛苦，那 我就不能让他们担心，那怎么车子又中一个洞这样。然后也是觉得那我一个女生这样。好，那时候你看我大学二年级，大概就是二十出头岁吧，然后就是其实你就想就是一个小女生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就什么也不会啊，然后也没有说什么，现在当然就有年纪比较大比较懂嘛，什么要找警察啊，我可以找保险公司啊，然后现在又有手机什么，大家可以拍照啊什么的，那时候就真的很蠢，就觉得说啊，那是三更半夜，然后你就觉得很慌，然后也是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我想说那你明明你闯红灯你来撞我，对不对？然后又把我车子撞一个洞，然后我又就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很无助的感觉这样子。好，然后呢那时候就是 也不会处理，然后我就觉得那他也很可怜，他比我年轻，那我就跟他说啊，不然你留一个电话给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手机，那他就留了一个电话，那时候也傻傻就拿了一个电话，因为他说啊，我在叫我爸爸跟你联络。那我就说哦，好吧，那因为感觉我已经这么惨了，他应该也很惨这样。好，然后结果就打电话， 我印象中非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打电话跟那个爸爸联络，就说那你要陪我啊。然后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有一个知识说要去原厂修车，不可以去副厂。那我就说那我不管，我就是要去原厂这样，你就要帮我修好，那 我不会跟你要什么其他的钱，但是反正你就是要让我修啊。那个人家是爸爸嘛，他就比较会凹啊，他就会说哎，那不要啦齁，那我们去副厂啊，那我可以帮你修什么，就有一些这种讨价还价这样子齁。那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做这些事情内心都是害怕，然后也都是祷告齁，然后又就是一种非常害怕的心态这样子齁。那感谢主齁，后来其实我印象中应该没有见面，反正就是电话，然后神也让那个对方就说好，那接受我的请求，然后就说去原厂修车，然后支付费用。好，那个车子就在爸爸回国之前修好，然后就是 我印象中 那几天应该就是妹妹就是我们就是坐计程车送她这样子。那这个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我自己我应该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这个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觉得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医治了爸爸的疾病，然后他也给了我力量，因为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神给我这样子的力量，让我自己处理了家里大大小小，然后有一些日常的事情跟突发的事情。那这是我觉得在这边要感谢神教会我的功课。好，然后再来我要说的是就是关于这个，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听过，那但是我想如果有一些慕道朋友没有听过，那或许是也请大家能够一起来陪我重新复习神给我的恩典。我要说的是我得到儿子的见证。那民国八十八年结婚，那我那时候二十五岁，然后其实身边很多朋友都问我怎么那么早结婚啊，要玩一下啊，我就说我就是个很无聊的人，我觉得人就是要结婚，然后工作，结婚生小孩，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这样子。那其实妈妈 我的母亲也都说早一点小孩生一生，那早一点轻松过日子。那时候你看妈妈 我的母亲生了三个小孩，那我的婆婆其实生了四个小孩，那其实就觉得生小孩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样子。好，那就觉得说就而且我还跟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要生三个， 我跟我妈妈说我要生两个，我说这个环境不太好，你生三个有点辛苦，所以我说我生两个就好了，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这样跟我妈妈说。好，那但是其实刚开始结婚我们就会想说啊，还是要先玩一下啊，享受一下两人生活，要适应一下啊，然后就觉得啊，也就可能还有做一些避孕的动作，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啊，那我们可以开始有宝宝，但是就觉得哎，怎么就 也没有啊。其实你也那时候不会很在意，因为其实很年轻，然后其实我身边几乎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可能连对象都没有，我算是非常早结婚的，所以他们就是反正 就你也不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的先生中途在新竹工作，那他可能一个礼拜就回来一次或两次这样子。好，那我就觉得说啊，那反正就还早嘛。好，那没想到就这样26岁27岁28岁29岁，我觉得现在这样讲好快哦。对啊，其实日子就是这么快，一下就过去了。好，然后呢，然后就觉得哎，怎么都突然觉得说哎啊，怎么突然之间就结婚快5年，然后啊怎么都没有怀孕这样子。然后就跑去妇幼医院去看医生。好，那时候其实医生就说啊，你好像还没怎样，他就还没怎样就没怎样。好，然后但是有发现说那个卵巢有一些畸胎瘤，就是一些长一些怪东西，就现在人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毛病这样。好，然后我就问说啊，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怀孕？那医生就说好像也不会，你知道医生讲话都是模棱两可，他就说啊，不会就不会啊。我就去问了一些教会，那时候大同教会有一位妈姐妹，是那个好像是护理长吧，类似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啊，这个会不会怎样？他说啊，应该也不会啊，不会就不会就算了这样子。好，那可是啊，到底要不要，就是就没有去管那个瘤，可是那到底要不要治这个说没有生小孩哦？好，那就是很挣扎。那我先生一直跟我说啊，不用啦，好祷告啊，好顺其自然哈。好，那我说是觉得说啊，你不晓得是怕麻烦哦，因为你大家知道有时候要治这个生小孩，有时候需要先生的配合嘛。那我那时候觉得说啊，你该惊麻烦哈。然后可是身边同事就会说啊，好像应该试一试啊，好像努力啊，要不然等你老了啊，那你就会后悔你没有采取行动这样子。好，那就是你会很挣扎，因为其实工作蛮忙的，然后你又就会东听西听，就觉得要有小孩其实不是一件那么容易，你现在开始意识到说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如果你要开始采取一些人工的办法，听说要花一些时间，要花一些金钱这样，那你就很挣扎。好，那但是其实因为 我自己个性就是比较行动派，然后我待的公司又是那种外商公司，就是都是要教你积极进取，要就是目标导向这样子，那就会觉得说要全力以赴啊，那就是要努力啊，那不可以这样都坑坑挪这样，那就不可以随便他这样。那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要来所谓的做小孩这样。那时候是民国92年。好，那其实我想这个经验，我不知道各位姐妹有没有，我觉得女生真的很辛苦，我每次都觉得女生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就是之前听人家讲都觉得说 就是 你真的没有办法感觉，然后你自己去做之后，你才知道，你就听，你要听很多故事，什么做10次20次，什么10万20万100万，我那时候听到最多是100万。好，然后呢大家想可能是十几年前的100万。好，然后就知道说什么要打针啊，吃药啊，打针啊，然后要什么把精子卵子取出来，什么试管婴儿。好，那其实后来还有最激进的做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叫做借腹生子，是他连续剧才有的嘛。这个真的有哦，就像那个先生他同事啊，真的就是借腹啊，这个在台湾也不 OK， 在台湾就是不合法，所以他们就跑去美国，听说光借一个墨西哥的女生生一个宝宝500万，这是不含机票什么。所以其实就想说每一个孩子原来都是神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可能是500万1000万这样子，或者是这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好，那刚开始就是吃药嘛。那时候其实 现在想起来就是一种折磨，我现在觉得就是一种折磨，尤其是心理上。好，你就是吃药之后，然后去照超音波，然后觉得说可以的，然后 你就是努力的 去生小孩这样子。好，那个我那时候去星光找一个医生，好，他名气很大，然后患者也很多，然后都很多人在排队，那所以我就都起很早然后去排队。好，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你说身体累什么，我觉得那都还 OK， 那时候真的年轻，可是我觉得心理上的折磨真的很可怕。那时候在诊间里面，你会发现大家在那里，那些妈妈那些都不是妈妈，那些女士们都好像是好朋友，然后他们的对话会是什么呢？就说你做几次，有人就会说第五次，上次可能流掉没有成功，然后就想五次好，然后流掉我没有成功，然后就说那你做到什么程度，就说你进行到什么疗程，因为有吃药打针啊，有各式的疗程，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进行到什么疗程，然后就可能旁边就会说那我现在正在做试管婴儿，可是医生说我的卵不健康，所以可能也不太容易成功，然后那个旁边就会有一大堆人出意见，就会说我跟你讲如果你的卵不健康啊，你有没有姐姐或妹妹那你去跟他们借卵啊这样来生这样子，这样可能就会那你就觉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现在大家都有点阅历，那时候其实自己说也是蛮小，就三十岁不到，然后就听到哇这些故事，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就是你就是觉得在一个八点档连续剧的场景，就是一群女生然后为了要孩子，然后就是花力气花时间花金钱，然后在那边然后就是但是大家都很认真然后就很辛苦这样子，那这些对话有时候自己听一听就算了，可是每个月就会都充满希望，然后最后又没有，那时候就是很沮丧，那种心情的那种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经历过人才知道啦，就会真的是很伤心。好，那93年3月医生说就没有成功，因为我之前就吃药，他就说要不要打针。好，那时候我就说好吧，都已经搞那么久了，那搞了5个月那就打针嘛。好，那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人有时候很有趣，就是你会对有些细节就是印象非常深刻。那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说医生就跟我说，因为其实那时候台湾有健保嘛，所以其实你去看病好像不太需要什么钱，那我其实都一直是健康宝宝，所以我也很少看什么病。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好啊，那你要先去买那个针，就是排卵针，然后就说6000块。我想说那时候身上从来不会带6000块，你知道，那时候身上可能就顶多1000块几百块这样子，然后就想我就想这么贵哦，就那时候第一个反应。然后医生就说然后还有一个装置，就是一支塑胶的装置，然后那个针设计的很好，就是你把药放进去，然后你就自己你可以自己按，你知道吗，就是看好像我记得应该是戳屁股或是戳手都可以，你就是可以自己戳下去，然后一次打 15cc，不是15cc， 对，然后一支针有 45cc， 然后一个周期就是戳3遍这样，戳3天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吧那就反正就决定要做，反正 我的个性就是那种决定要做就是一定要做这样子，然后我就做了。那时候但是其实要把自己戳自己这件事情我还是有点害怕，那个小姐就说没关系，你可以到医院来，那就也不用钱，你就到医院来我们帮你戳这样子。好，那我那时候就连续2天，就第一次，那我连续2天就也是都下班，然后就是跟妈妈开借车，那时候就蛮会开的，就借车然后就去医院，然后就是去请那个护士帮我打针。好，那打完2天之后啊，我就想说那有一天那天晚上就无聊，就把那个针拿出来，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设计可以自己操作，然后就自己拿出来玩，然后就发现不是说一瓶药说要打3天打2天是不是应该剩下1/3，对不对，结果怎么没有变，就是还是都满满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然后我就隔天又跑去医院，然后我就给护士看，我说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打进去，然后护士就说我没有打进去。那 那他说哦，因为那个塑胶那个管子坏掉，就是他那个机器坏掉了，好，那个装置坏掉了，哦，那就是啊，先不要说白挨两针哦，然后你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事情怎么有这么困难哦，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当初我在那个诊间完全就是忍耐住，就是没有崩溃，你知道？然后我印象中超深刻，我一坐到我的车里啊，我就趴在方向盘上就大哭哦。大家如果认识我，应该就知道我是那种算是情绪稳定哦，就是，而且我也很能耐痛什么。可是，哦，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崩溃了，哦。好，那时候的感觉啊，我觉得有一节圣经节就是非常可以描述我那个感觉，就是马可福音五章的二十六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他说在好，就是关于血肉妇人，他说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他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对，我花力气，我花钱，然后我这么努力，然后结果居然还给我一个烂东西，针也没有打进去，这样，然后你 就崩溃了，这样子。啊，后来想想那个时候超级固执，就是先生就跟我说，啊，你不要再去看医生了，就自然就好，哦，那他就跟我说，生命其实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他如果要给我们宝宝他就会给，哦，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固执，就是你就觉得就是要做啊，哦，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你就是要做下去，这样子，哦，好，然后结果我又打针，第一个疗程没有成功，然后又打第二个疗程，就是说就 又打针嘛，哦，好，然后那时候是93年6月，好，那结果那时候打完就，欸，第二次打针就，欸，很奇怪，肚子就很肿这样子。那时候你就有一点点高兴，喔，因为就觉得说，欸，那是不是怀孕了？可是就觉得好像不对，同事说刚开始怀孕肚子不会变大，喔，那怎么一下子就肿那么大？这样好像也怪怪的，喔，啊，你就是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哦，好，然后结果那时候就很不舒服，哦，然后后来我还记得，有一天的礼拜六就是不舒服到我都没有办法来聚会，然后我们就去西园医院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说，啊，你就是因为打那个针所以造成你水肿，我就想说天哪，这到底怎么生一个小孩这么困难，哦，还水肿，然后害我还开心了一下，以为我是怀孕这样子，哦，好，然后所以，就那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同事，哦，那也是因为也是治疗不孕，哦，然后他也是就是水肿，然后他是医院住了好几天，然后他还去抽水，抽出3000cc， 大家可以想一下，3000cc 就是那个500cc 的饮料6杯这样，哦，抽出来这样子，哦，好，那后来就想起来说，自己当初这么固执，哦，这么认真要做小孩，哦，那我所承受的，哦，在神的保守之下比起来已经算是比较轻省的，哦，好，然后后来因为水肿，然后因为又要去中国出差，哦，所以医生就说建议休息一下，哦，那我就觉得真的好累，哦，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主要我觉得是心理啦，就是那种负担，就觉得哦，每个月就一直充满希望，然后失望，期待失望这样子，哦，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算了，好，那接下来几年啊，其实常常听到说哦，谁又怀孕啊，或者是你参加一些什么家族聚餐啊，哦，都人家都是抱小孩啊，小朋友在玩啊，你就觉得你心里就是那种感觉，哦，就是，欸，真的 很不会讲啊，反正 有经过的可能就知道，哦，就是你就会觉得五味杂陈，那就觉得说欸，那为什么我就不会有，哦，好，然后但是 我觉得在那段期间的祷告，哦，就真的就明白说，我觉得就 我就开始把先生的话听进去了，哦，觉得说对，生命真的是神掌握的，哦，他要给你就给你，他不给你就不给你，啊，或者是说对，就是 这个生命真的不是人那么厉害，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或去，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能力，哦，可以去要求的，哦，好，那如果神要给我这个小孩，哦，那我应该就不用去受这些吃药打针的苦，哦，那我想那是一个长时间的 练习，就是让你可以去接受这个事情。那这个不是说突然就接受就接受，有时候你就觉得啊没关系，可是可能你那天又看到别人又生小孩，你就觉得啊，那心里又很就觉得说那是不是要再去拼一下，这样你就会那种反反复复。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那过了很多年，好，那我一直持续的祷告。那其实昨天就是先生就说那你们要讲什么，他就把我的见证稿拿去看一下，他说哦，你这没有写到，我也有帮你祷告这样，所以这边要说一下，他也有帮我祷告这样子。好，那他说因为那时候利百家没有生小孩，那以撒帮他祷告，所以他那时候觉得说他读到这个，他觉得他要帮我祷告。好，那所以就在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祷告的过程，然后你就明白说对这件事情就是神的事，就不是你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感谢主，就是民国97年那一月，那就开始肚子突然觉得不太舒服，然后 也没什么管他这样子。那但是已经好几天，然后后来1月12号是安息日，然后那时候也觉得也很好笑，就突然就说啊去买个验孕棒这样。好，然后就确定说我们是有宝宝了。好，那我们两个就跪下来，感谢神，然后告诉两边的爸爸妈妈。那其实后来我们聊天啊，好，那先生就说啊，我本来以为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有小孩了。好，你看，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信心真的很小啊，其实自己那时候心里也常常这样觉得啦，就觉得说啊，可能神不要给我们了这样。好，那但是神还是给我们。好，那我想神就是用这个将近10年的时间，因为我一直到结婚第10年儿子才出生，那我想神用这个10年的时间教会我说生命是他在掌握，而且他就把这个这个功课的结业礼物，结业礼物就是我的儿子，他已经帮我准备好了。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取名字就把他取名叫做家境，就是希望他可以更加的敬畏神。那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就是像那个撒母耳的妈妈说的，说这个孩子是我向神求来的。好，那所以有时候我儿子就会跟我那边乱搞乱搞，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是神的礼物，所以是神的礼物都是很美好的礼物。那我觉得神真的是用一个很长的时间教会我这个功课，然后送我一个礼物。好，那这是我要讲的神教给我的第二个功课，这是我向神求来的。很多事情我们有信心求就会有，然后生命是他给我们的。好，然后再来我可能要讲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我好像从来没跟大家说过，不过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在这边可能我也是过了这几年才觉得这件事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好，就是大家不晓得现在觉得有没有台湾教育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那其实坦白说非常感谢神，我求学非常的顺利，就是从小到大，然后反正就是成绩都很 OK 啊，然后我高中大学都是第一志愿啊。那接着就是求职的过程其实也很顺利，就是我毕业的隔天我就进入外商公司。那时候其实觉得自己还蛮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礼拜六都要上班，可是我们公司礼拜六不用上班，那所以就是非常的顺利。好，然后呢我在第一个公司就是待了15年，然后又换了3个单位，那都是不管是美国公司、台湾公司或是欧洲的公司，那都是在科技业有名的公司。好，那所以其实我想都是别人觉得很羡慕而且就是很顺利的。好，那但是没有想到在民国104年，就是应该是5年前吧的7月。好，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我就接到中国老板的电话，好，他就说公司营运不好，好，所以呢我8月我的工作就没有了。好， 好，那但是我还是要自己给自己说一下，我不是因为表现不好，因为那时候整个公司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做、所谓的 HR， 就是人力资源的工作，就是管人啊，发薪水啊，考绩啊，什么类似这些相关的事情。好，那那时候他就说八月这个职位就没有了。那 我就熟悉外商公司的人就会可能就比较清楚，因为现在很流行什么外包啊，然后什么用系统啊，所以他就说、那就不需要了。他其实自己担任人力资源工作好多年，做这种裁员的事情，其实坦白说我有一阵子几乎每个月都在做，所以其实我超熟悉超会做。我每次都跟人家说他们说你的工作什么，说我工作就是砍人啊，就是超会做这样。好，那其实做这些事情你刚开始会很挣扎，然后你后来就会看到有各种很火爆的场面，很难堪的场面，或是很尴尬的场面，你什么场面你都会见过。然后还有看过那种外国老板跟台湾员工，那台湾员工可能英文又不是很好，然后就很艰困这样，无法沟通这样。好，那你就是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见过。那现在主角变成我自己，我被裁掉了。那其实坦白说会不会很意外，我觉得没有，因为其实你在那个环境久了，你知道公司都是这样，就是他需要你的时候就需要，那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反正他每个月发钱给你，那没有很意外。那但是你跟老板讲完电话之后，心里还是觉得说这是真的吗，然后就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说我才来一年，我那时候在那个公司才一年，然后会觉得有点生气，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就是有点茫然，那接着要干嘛，就是 你心里那种感觉很难说清楚。好，那就像我说前面说，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行动派，想到失业了嘛，失业就要找工作对不对。好，那所以就是我就八月离开公司，然后我就回去我原先的公司，那原先公司老板就跟我很好啊，他刚好有一个就是可以短期就去帮忙，那我就回去帮忙，然后我就一边上班，然后一边就投递履历。那其实我就是反正每个机会我都没有放过。那我在整理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这个故事哈，我在整理我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那时候的记录。我丢履历就算没有丢到80家、90家、100家，我绝对有丢60、70家，就是一直丢，反正你就是履历表准备好，就是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好，那时候有些面试可能是面对面，有些是电话，好，那可能至少也有30、40次，反正人家叫我去，我就去。好，各式公司，反正有些公司就是那时候，所以我说我几乎认识各式各样的公司，就是反正就一直在重复这样子的事情。那自己之前的经验都是在科技业，那台湾科技业蓬勃，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自己觉得我的履历是漂亮的，就是说我只要履历丢到科技公司，我应该就可以拿到面试的机会，大概是这样，因为他就看我过去就是科技公司，所以我只要丢到科技公司，我应该都可以拿到面试的机会。然后有一些机会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可能过五关斩六将啊，都是可能要跟台湾老板啊、中国老板啊、国外老板啊，这边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搞，然后有好几个机会都过五关斩六将，自己也觉得还不错，那都进入到最后，那可能就会比如说剩两个选一个这样子。好，可是都没有录取。那有时候就最后一刻就说那因为就什么那个缺就关掉，有时候就说可能另外一个人什么什么又比你怎样怎样，反正最后就都没有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子也是经过好几个月，那其实自己心就是有点是那种心力交瘁的感觉，那就开始想说奇怪，我觉得我自己还不错啊，那怎么会怎么就觉得就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就觉得说好吧，那不要工作好了。可是你知道自己一个工作20年，然后就想说好，那干嘛，那好，那来做一个优秀的家庭主妇。可是可能了解我的人也都知道，就是煮菜就煮得很糟，每次都靠漂亮的餐具摆出来这样，菜不太会煮这样。然后也有努力啦，那一阵子也有努力，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做这些事就是做得很不好，哦，那好像，欸，认真回顾自己过去毕业以后这二十年，就是好像只会上班，哦，那突然就没有上班这件事情，那就很慌，哦，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一无是处，就觉得好像那种感觉就是你已经习惯做这件事情做了二十年，然后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废人这样，哦，然后又觉得说，欸，那明明那个找工作应该也不是太难的事啊，哦，可是你看我丢了那么多的履历，我面试了这么多，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工作，哦，好啊，其实日子当然还是就是家里也不需要，也当然也不需要我一直就去赚钱，可是就日子感觉上很轻松，可是其实自己心里就是觉得不开心，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样子，所以其实就我觉得那阵子其实也是过得不是很好这样子。那在那感谢主，就是在那我也一直祷告说，那神，那好，你今天如果要让我工作，那你就给我一个工作，哦，啊，如果你不要我工作，那你要叫我干嘛，哦，但是你就觉得说在这样子的祷告当中，对，就是我觉得跟生小孩有点像，就是一种折磨，因为你不知道会怎样，哦，然后那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还是一个非常行动派的人，还是一直丢履历一直丢履历。好，然后在105年，哦，就是五年前六月，那我现在任职的公司就邀请我面试。好，那时候大概谈了一个小时，哦，那其实这个公司并不是一个科技公司，哦，那其实他们做什么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哦，那就是一个船运的公司。那我谈了一个小时，那觉得还好啊，反正就因为那时候有点麻木，而且有一点对自己失去信心，哦，好，那也没有什么希望，这样就想说啊，反正谈嘛，人家叫我谈我就谈这样子。好，然后没想到过不多久就接到说，哦，那诶，他我可以跟中国的主管做第二次的面试。好，那时候讲一讲也是就电话嘛，好，那就也觉得自己表现就是你知道脱离职场久了，真的就是你就觉得说自己表现就还好这样，然后就觉得啊，就好像也没有特别出色这样子。好，然后就反正就还是过日子。那时候刚好就是儿子就是暑假，然后我们就出去玩。好，那我印象很清楚，我就说人好神奇，就是有一些时刻你会很清楚。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雾峰林家花园，然后我就接到那个台湾的主管打电话给我。好，那他说我有点惊讶，因为我有点觉得说，欸，他会要我嘛。好，然后结果我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他就说哦，他要给我这个位置，哦，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真的哦，然后结果他就问说啊，哦，那薪水啊，那你大概一年要多少你才愿意加入这样，哦，那我不知道如果有找过工作人应该知道说其实这个算是我遇到最非常就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些工作，那他们可能看到我的薪水或什么，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太高了，因为毕竟你二十年，你还是薪水比一般年轻的的新进的新鲜人是高的，那他们可能看到我薪水，他们就立刻就说不要了。可是那个主管就问我说，那你觉得你大概要多少你才可以加入？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说，原来这个是神要给我的机会，哦，才会有人这么客气的来问我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好，那你就觉得说，诶，虽然它不是一家科技公司，哦，跟我本来以为的公司差很多，可是他问那句话我就觉得说对，原来这是神要我去的地方，哦，那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哦，那而且我那时候本来八月就说要带小朋友去美国玩这样子。好，那我就还跟那个老板说，就想说哦，那我机票都买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先来上班啊，然后你八月再请假。那我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这样子，那就内心充满了感谢。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啊，这是我求职的经过。那就是从那时候104年到现在已经做了五年快五年半哈，好的时间。 那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真的是贪心，我在这里要承认，有时候有点自己有点贪心，自己觉得自己有点贪心。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职场上打滚很久，就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像我们就会觉得你职场上最就人家会觉得哦，觉得很赞的行业是什么？在台湾可能就是金融业，然后科技业，好，然后还有就是卖药的，卖药也是一个赚很多的，还有就是那种卖烟酒的，烟酒因为我们是信耶稣，我们就不去了。那通常你就会觉得就是要去那种金融啊、科技啊，这种就是赚很多钱啊，然后就那个公司的招牌就闪闪发光这样子。好，那有时候那时候就还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就船运工程就是一个传统产业，就觉得好像啊，自己以前都是在那个招牌闪亮的科技公司啊，怎么来到这个？就是你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贪心，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啊，这真的是哦，就好像不够好这样子哈、哦。好，那我觉得人就是对，这也是一个功课哈、哦。那神，你明明知道说这神要给你这个，可是你就觉得那还是觉得以前的招牌比较亮这样子哈、哦。好，然后我想，但是这五年多来哈、哦，我觉得自己真的越来越充满感谢，越来越相信说这是神给我最好的安排。因为其实像比如说我之前去应征，比如说现在公司绝对不会叫我们做一些违法的事情。那如果从事人力资源的工作，像有些弟兄姐妹从事这个工作，你就会知道其实做这个工作最讨厌的就是老板叫你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比如说什么非法去把人裁掉啊，或是要把他裁掉又不给人家钱啊，或者是说就是什么去整别人啊，类似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个公司不会，那我那时候应征的公司也有那种后来就上报了，就是非法做一些事情。好，那然后我们公司的工时 也比较少，人家一般是八小时，我们七个半小时，那就是地点也离我家很近。然后就是疫情的时候公司也很人性，就让我们在家可以上班，就完全不用担心小朋友的照顾。那工作内容虽然很繁琐，但是自己在去年接负责人之后也都可以，就是感觉都可以胜任这样子，就是不会因为工作的事情去耽误到家里跟教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想想自己就是很少，就人真的有点呆，就是神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然后你就会想说哎，那明明还有一个更好的，你就会这边一直好，那就想一想说自己那时候会想说啊，就还是想要那些光环啊什么的，就觉得哎，真的是傻了。那在那个圣经上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就是对你有再好的学历，你有再好的经历，那其实神都安排给你最好的，最适合你的。那在这段期间也让我学习到这个功课。那我觉得要感谢主的也是，就是说那没有上班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那现在想想也是神的恩典。因为小朋友刚上小学，那自己就有很多时间陪他，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就神是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给我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好好去陪伴他，然后还能有一些机会去学校啊。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嘛，都有那种什么晨光时间啊，那早上就可以去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说一说故事。那我觉得你后来去思考，很多时候你本来只求一个工作，你一直祷告就觉得说那给我一个工作，那但是其实神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他给你很多陪伴家庭的时间，那可以做成功的时间，那他给你的都很多很好这样子。好，那有点晚，不过我最后还有一个短短的见证，我还是想把它说完。好，那去年109年那6月30号，那个时候大概下午3点钟，那我爸爸就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肚子痛一天了，那要不要去看医生？那我就心想说啊，从早上痛到现在啊，你在家你怎么不带他去看医生？我就有点生气，就觉得爸爸怎么这样优柔寡断这样子。好，然后呢 然后爸爸就说，那时候就说在振兴医院有一个肠胃科的医生，因为他们平常都习惯去找那个医生哈。那就是就觉得说啊，医生还是要认识啊比较好这样。那我也同意啦哈，就是有熟识的医生比较安心。好啊，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痛这么久？从早上痛到下午，这么可怜这样子哈。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我就阻止我爸爸哈。就其实我爸爸也是一个算蛮强势的人，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更就是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跟他说，妈呀，麦去振兴哦，阿公哦，啊你们，我就说那你们赶快传传呢哈。那我等一下去载你们，我们就去三总哈。那因为我家在内湖，按爸爸妈妈也在内湖，然后我开车到三总大概就是10分钟不到就可以去这样子。好，然后我就收一收，然后我就。就载他们去三总这样子。好，然后医生第一次去看急诊就大概是4点钟看到医生，然后做很多检查。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没有那种靠着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的那种勇气，就是你那时候就觉得说妈妈在那边很可怜，一直哀一直哀一直哀，然后你就觉得哇塞，那些医生怎么在走来走去，都好像就是怎么都没有来处理我妈妈的事情，你就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你就觉得那你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也是很无助，然后就会祷告这样，然后就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样子。啊，那四点钟第一次看诊，然后也是做什么断层扫描啊，什么做一些有的没的测试。好，然后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大概确定说就是急性阑尾炎，就是急性盲肠炎这样子，那需要开刀。我想说要开刀，我觉得啊，妈妈已经70几岁了，要开刀，就觉得这很多事情都很，就是很无助。然后那时候又接近6点，又是小朋友要放学，然后又要去接小朋友，那你就觉得，那你一个人就是好像有点，然后又觉得说妈妈要有人陪，那如果爸爸，然后可是爸爸又好像又年纪又更大，然后他又需要照顾，他就觉得你就觉得啊，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搞这些事情，然后又搞不太过来的感觉哈。那内心就一直祷告，然后就希望说啊，然后医生就说啊，这样赶快开刀啊。好，那时候也有问大哥说，哦，那是不是就在三总开刀就好了？他就说对，因为就比较快，因为怕那个发炎的地方破掉，就会变腹膜炎这样子哈。好，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就。护士小姐就来说，哦，那要等开刀房。哇，心里就真的很想，你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天哪，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苦哦，就是连开刀房都要等哦，还没有房间可以开刀，想说怎么大家这么可怜。然后你就觉得那可是我妈妈更可怜啊，我妈妈在那里一直哀这样哦。然后就那心里就祷告说啊，赶快啊，有台开，就是一种非常。对，就是一种非常慌乱，然后你又要照顾家里，然后又要照顾妈妈，又要照顾爸爸，然后你就觉得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快要好像没有办法处理这样子，可能年纪老了，如果20几岁那时候可能觉得都可以，现在突然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太可以这样子。好，然后大概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妈妈就送进开刀房，然后我们就被赶出来，那我就知道说接下来只能交托给神，然后我们就一直祷告，然后爸爸那时候先回去换衣服啊，洗澡什么的，然后来换班。好，然后感谢主，就在当天就是11点，然后手术就顺利完成了。好，那其实有人可能会说，对啊，盲肠炎就是一个小手术，对，那好像真的是一个小手术，如果对一些看过大风大浪的人来说。好，可是其实我想这就是这个事情神也给我一个功课，因为其实接下来那几天刚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觉得公司很忙了，平常好像在家上班也没什么事，然后那几天突然就要去公司，然后有很多会议啊，很多报告啊，然后就觉得哇，好像乱七八糟，然后你又要接送小朋友，然后妈妈一个人在医院，因为那个其实我们因为紧急住院也没有安排到比较舒适的病房，就是挤在那个3人房，然后就也蛮可怜的，就挤在那个2个人中间这样，很可怜一个小地方这样子。好，那你就觉得啊，妈妈也需要去陪她，好，那你就觉得你是一种就是有点忙不过来的感觉。好，那但是我觉得神我那时候一直就想到今天慧泉庭师也有唱的，就是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那以前有时候你就觉得，哎，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哈。那这个是《生命记》里摩西对亚瑟支派的祝福哦。那我从这件事情学到说，其实天上的真神他明白我们一个人能受的哦，就是平常的日子他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好像很软弱，可是有忧患的日子，有忙碌的日子，那我觉得神就赐给我们刚强大力哦。那我觉得他不但赐给我刚强大力哦，他也赐给比如说我的妈妈刚强哦。因为其实妈妈就会说啊，你不用来陪我什么啊。其实你有时候看有一些病人，他们是非常需要人家陪伴，人家如果没有陪就会哀哀叫的那一种。可是你就发现说，对，神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你周围的人的软弱，所以他把力量都加给你，加给你周围的人。好，那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患难什么忧患，那这些日子都能够很稳妥的一直走下去。好，那以上是我四个简单的见证。那我觉得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概念叫做导师，好，就英文叫做 mentor。 好，那其实导师不是老板，不是那种就是一直骂你的老板，不是发你薪水打你考绩的，不是。我们都讲到一个概念叫做导师的概念，他就是像是一个教练一样。那他可以我们都鼓励说啊，你除了你的老板，你应该去找一个导师。那你可以跟他讨论你工作上的事情，好，你生活上的事情，好，那你可以听他的意见，好，然后他可能有时候会给你一些问题，然后让你去解决或让你去思考，好，然后一直陪你走你的职业生涯。好，这是我们在工作上常常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位导师。好，那我刚刚说年近半百，那我觉得天上的真神就是我最好的导师。他在生活中安排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开心的事，有波折，那都是我觉得都是美好的经验跟学习。当下觉得辛苦，你后来回想，欸，他在里面给你的功课，他帮你准备的礼物，那他有时候给你一些人生的课题，可能很清楚他要你学这个，好，他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了。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一路走来，我知道我有事情可以问他，好，我知道他在我前面走，好，那生活就会过得踏实安稳。 好，那年近半百，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活多久，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所有的慕道朋友，那亲戚朋友分享的，就是 我会非常的坚定的说，我要继续让这位神来引导我的一生。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认识到这位神，那知道说，欸，有他引导我们的一生，不管是喜怒哀乐，忧愁患难快乐，我觉得有他引导我们，我们都会有一个充实喜乐的生命。好，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主，我们听了陈怡黎姐妹所做美好的见证我一生蒙救主引导雅各他130岁到埃及，然后他到147岁，他给孩子祝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在创世纪的48章的15节，一生牧养我，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从小到大，从年幼到年老，人的一生当中几十年就是百年后，人的一生当中有不同的过程。就像刚刚陈姐妹所讲的他看到他爸爸的见证蒙恩的经过 说起来是离死一步，但是经过了30年，主耶稣让他体验到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因为这种心脏的这个动脉剥离的肿瘤也是非常严重哦。那我们可以体会到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我还记得陈十四的孩子从美国听到爸爸说住院因为心脏的病，所以他就从美国还传了一个圣经的经文给他，就是腓立比书4:6-7，他安慰他的爸爸在住院的时候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他会赐你意外的平安，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当然我们人生都有很多各同不同的处境，包括像生儿育女，儿女是神所赏赐的，真的是神的礼物。而且当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时候是平顺的，有时候是遇到挫折的，但是我们都有神可以依靠，甚至我们在病痛的时候神也能够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险境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以赛亚书的33章。以赛亚书的33章的第6节，以赛亚书33章第6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神为至宝。人的一生当中有家庭，有工作，有的人是先有工作再建立家庭，但是无论在工作生活当中家庭工作跟家庭当中，你必须要建立你的信仰。信仰就是人生的方向，神就是我们应当要敬畏要信靠的。就像刚刚陈姐妹所讲，他是我们一生的导师，他会引导我们一生的路程。那也愿我们各位朋友能够一起来追求这个宝贵的福气。